排排坐吃果果，大神也是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果，欢迎收听我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生活跟工作日常。他们也许在别人眼里是大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也是人。现在让你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在美华人的不同人生。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我川大的学长 Steve，他在美国西南医学中心从事医学物理和医疗人工智能方向的临床应用和问题。Hello, Steve。
哎，你好，果果。
哎，你好，你好，今天非常荣幸能邀请你来参加我的节目。
嗯，谢谢，谢谢。
你能大致和听众朋友们讲讲你的过去这个移民美国的经历吗？或者是你的一些从事工作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个背景？
好啊，我以前在国内是学那个理论物理，然后觉得没什么意思，对吧？离现实太远，就想转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方向。说明后面我就发现医学物理蛮有意思的，但是当初在国内是没有这个专业，没有可以读博士的地方，所以我就到了美国读了一个博士，在俄亥俄医学院，读了一个医学物理的博士。完了之后，在斯坦福做了两年的博后。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麻省总医院，和那个哈佛医学院的麻省总医院，做助理教授，大概是2007年初，又转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副教授，在那儿待了几年，主要是做一些机器学习啊，GPU 啊。这方面的一些在医学里面的应用，主要是放射治疗，肿瘤的放射治疗里面的一些应用。然后到2013年，我就又转到这个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就是我现在的地方，作为那个教授和副系主任，负责我们这个系上的医学物理，除了临床以外，我们科研，主要是怎么样用技术的提高来改进病人的癌症治疗，然后大概是、对，然后大概是2016年底2017年初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人工智能，因为我原来做了很多机器学习方面的工作嘛，GPU 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人工智能会改变世界，会对医疗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大概有七八个教授一起来创立了一个人工智，就是医学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实验室，就是说 MAIA 实验室啊。然后我们就主要精力就花在这个科研的主要精力就花在怎么样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解决医疗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吧。
嗯，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因为人工智能嘛，现在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t， 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现在大家都在发展，然后特别是你知道就是中美之间一些医疗上面的一些差距啊，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癌症方面的，那你可以大致说一下这个美国的癌症治愈率，或者是那个就是中国那边的癌症率治愈率大概是多大的一个区别，然后处理上有些什么样的差异呢？你可以以此为例大致说一下。
就是这个医疗吧，在全世界还是蛮不平衡的，当然在美国也是不平衡的，比方说你刚刚说到这个癌症的我们一般叫5年存活率，对吧？在中国大概就是，即使你考虑所有的癌症，然后大概是30%几，对吧？然后在美国的话，将近70%，就差了一倍。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那是挺多了。
对，差的非常大。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还是技术上的一些差异，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呢，我们做人工智能不是为了取代医生，不是说以后全部是机器人，对吧？我不需要医生，而是说怎么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应用啊，人工智能在医疗里面就是怎么样可以。从那些先进的地方，比方说一些大医院学术性的大医院里面学习到一些治疗的方式，诊断治疗的一些技术，对吧？经验， 然后把它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转移到那些就是说比较偏远一些技术和资源比较有限的一些地方，对吧？这个我就是不光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是在美国内部，还有当然像非洲啊这些地方，那就差得更远，对吧？所以我认为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可以就是造福于就是很大的很多很多的人，不光是就是说这个地方提高一点点，那个地方提高一点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高，我认为。
对，它应该能帮到各个地方的人，因为有这个技术之后，你作为以后技术的分享，其实就比人类学习的速度快得多。但是人工智能方面还是有很多的缺陷嘛，比如说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跟运作运算，那在这种实现这个人工智能特别是医疗方面的应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局限性的问题呢？比如说它有没有存在一些好比说因为数据的不全面存在这种偏见问题？我知道最近网络上因为这个你知道就是美国也有这种黑人的一些个就是种族歧视的偏见问题进行热议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讨论。那在 AI 方面也许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偏见问题的，那在这些应用软件当中如何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对吧？偏见总是存在的，存在于现在的这个医疗实践中，但这个 AI 呢，它可以让这些偏见变得隐藏起来，变得更加自动化，更加危险，对吧？所以我们在把 AI 用到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用到医疗实践之中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尽量避免这个偏见的出现，对吧？因为它偏见，它会就是说存在于这些，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是你用临床数据来训练的，在这个临床数据之中呢，它就存在着这个偏见，所以怎么样把这个偏见找出来，怎么样这个让你的训练数据集更加那个完善，对吧？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放射治疗，这个就是小孩的放射治疗，儿童病人的放射治疗，因为他在治疗过程中他有可能会动，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给他就标准的治疗方案都是给他全身麻醉，他治疗的过程大概是5到6个星期，每天都去5到6个星期，那就是你给他每天给他一次全麻，然后5到6个星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到
太可怕了，全麻很伤神经啊，每天这么弄小孩不都傻了吗？
对啊，这个小孩本来就已经有癌症，有这个化疗，有很就是身体已经是非常虚弱的时候，你每天还给他一个全麻，还要坚持5到6个星期，所以我们一直想怎么样用这个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做全麻，然后让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保持不动。那我们就观察到小孩看电影的时候，看卡通的时候，他非常专注，对吧？所以我们就那么就 develop 就是什么发展了一套系统软件硬件，可以让他在治疗的过程中看他自己喜欢的卡通。但是呢，我们用那个就是说摄像机看着他的脸，他要就动的话，我们就会把电影给停止，把那个治疗也停止，这样的话这个射线就不会伤害他。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要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预测他，不光是要就是说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动，而要提前知道他会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很多预防性的措施，让这个治疗更加安全，对吧？那你怎么样去预测它的话，你需要收集很多数据去训练你的人工智能模型。那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要收集大概200个小孩的数据，一般你这个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你就说哎，那多少小孩是就是说白人小孩，多少是黑人，多少是亚裔，多少是西班牙裔，对吧？一般是根据传统的方法是根据你本地人口结构来分配。那后面我们就认识到，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引入偏见。什么意思呢？你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话，对就是肤色比较深的小孩他的那个效果就不会太好，因为这个人群是相对比较少一些，在你训练数据集里面占的比例很小，那你训练出来的模型的话就会有这方面的偏见。像这种东西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很容易就会在你的人工智能模型之中引入这样的偏见，对吧？所以这种问题我们要特别小心，否则的话 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模型，比方说对 男性病人可能很好效果，但对女性病人效果就差很多，对年轻病人效果比较好，对老年病人可能会差的比较多，还有不同的种族也有差距，对吧？我们已经在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目前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科研课题，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其实还是归根结底就是还是数据的收集吧，所以是不是说这个同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不是在比如说在美国采集数据，然后呢再放到亚洲去采集数据，这样全世界都有数据支持的话，比如说现在它可以结合跟那个 cloud 就是云服务啊这些合作，可以采集世界各地的一些数据，是否这样搭配着一起干活的话是会更好一点的实现的。
对，你这样说是对的，就是数据的那个完善和平衡，对吧？能够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你都有足够多的数据，那这个训练出来模型呢，总的来说会表现比较好。就数据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偏见的最主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它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在里面涉及。但就算是数据的话，像你刚刚说能不能全世界或者不同的医院之间共享数据，对吧？但这一点上是挺难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问题，像比方说病人的隐私问题，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医院认为数据是一个金矿，对吧？它是有价值的，它不愿意轻易拿出来，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障碍。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解决方案，其中一个就是叫做联邦学习，就我不把你的数据拿过来，但是我们可以合作，也可以学习到，就是用你的数据在你的机器上，在你的医院里面，我们也可以训练出来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这方面也有很多科研工作。
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别的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我认为也是严重的问题，是这个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普适性，就是说你用你的病人，你们医院的病人训练好的一个模型，在你们医院的病人身上它表现得很好，但是你放在另外一个医院、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地区，他说不定就完全不行。这方面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去年比方我看见一个工作，就是斯坦福他们一个工作，对吧？用那个英国的数据来预测乳腺癌和皮肤癌，他用这个不同的城市的数据来预测，他就看每个城市他对这个模型的就是说精度有什么样的贡献，他就发现不同的城市的病的这个人口对这个模型的贡献不一样，甚至有一个城市叫 Nottingham， 罗丁汉，他的那个贡献是负的，就是说我不要你的数据，我的模型表现得更好一点，这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对吧？他就是说每个城市每个地方它的人口结构不一样，它也许它的有很多比如污染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自然因素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它不是说你的数据把它混在一起越多越好，你要是要特别小心，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你比方你做一个工作出来，你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去验证，用不同的那个不同地方、不同医院、不同医生、不同人口结构、不同甚至不同的机器，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你要去尽量多的去验证，保证你的这个工作可以有一定的普适性，而不是说只是对你的病人有效，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好像感觉就是你越做这件事情，越发现其实问题越多，越需要克服的东西越多。
对啊，所以说就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大多数人还是想着我们怎么样把数据收集的越多越好，让这个模型能够就是说随何时何地对任何人他都可以工作，对吧？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模型。我觉得很多人还是这么一个思路，我个人认为这不太现实，对于医疗来说，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数据共享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可，就是你在就是做你的模型的时候你不可预料的一些原因，对吧？最好还是就是说让你的模型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自适应性，就是你这个它把你的模型训练好之后放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它可以自动的适应当地的那些情况，然后变得 更好。
那更对，那这样子看就需要这个应用更加智能化了，而不是说
对
需要它自己更智能化了。
对，
这就是一个长期又艰巨的一个任务。那在当下这个疫情的话，这个疫情时代，你觉得这个 AI 医疗方面的 AI 能怎么样帮我们更好的去解决，或者是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个 COVID-19 呢？
这方面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我们做的比较少一点。我可以大概讲三点吧，三个工作。一个是就是说怎么样找到那个有效的药物，对吧？治疗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怎么样药什么药最好？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人民的希望，对吧？瑞德西韦也试过，反正效果还是不太好，对吧？很多药都试过，就是它本来是用来治疗其他病人的，用在新冠上面看看怎么样。当然有个很有意思的工作，就是用 AI 做的，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个团队，丁后他们那个团队，他就用 AI 来找一个鸡尾酒疗法，就是把很多药混在一起，不同的剂量，看看有没有最好的一个疗效，对吧？但如果你去人工去做的话，就可能花很多时间，比方说他有好像有十几种药，他的这个组合方式就太多了，你要一个去试的话，好像是50多万种组合。那他用那个人工智能的话，他就可以在2个星期的时间内，他就找到4种药，他组合起来，包括这个瑞德西韦，他组合起来效果非常好，他的效果是瑞德西韦的6.5倍。当然他现在这个是实验室的结果，现在进一步需要在病人身上验证，但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啊！2个星期之内他就可以找到这么好的一个方案，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才做了这一点。那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做比方说这个新冠肺炎的自动诊断啊，还有就是说看哪些病人的那个风险比较高，就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做的最好的是以前我在这个加州大学是2个分校的一个同事叫张康教授，现在他离开了加州大学，在澳门科技大学工作，他做的工作非常好他们就是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用这个做那个 CT 扫描之后，他可以自动告诉你这个病人有没有新冠肺炎，如果有的话他风险高不高，对吧？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工作。我觉得以后因为新冠这个是一个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那以后如果病人做这些
感觉不可能消失了，我觉得世界上总会有存在这种病毒的。
对，不会，我觉得不会短期的消失，因为现在第二波不是已经来了嘛，特别在美国，
对，
这个不愿意戴口罩，也不愿意保持这个社交距离，这个它就有很多问题，就很容易出现那个它的复发。所以说我的感觉是今后几年会它会来了又去了又来，一波一波的，对吧？会成为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做的第三个课题，就是我们自己在做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医院这种环境下，比方说如果一旦你觉得找到有一个病人他有这个新冠病毒是阳性的话，那你怎么样迅速的把那些跟他接触过的人、病人、医生、护士这些都找到，然后他们会去检测，会去那个隔离，对吧？这个
工作不是更多的是属于那个大数据方面吗？他这
个
人工智能也是。
对，现在有些技术，比方说 Google 还有这个 Apple， 他们用 cell phone 的方式来看你这个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交集，在你过去多少天，对吧？根据这个 cell phone 的方式，但这个实际上不太，在医院这个环境不太现实。第一，很多人不愿意用把这个 cell phone 里面装上这么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知道他在哪儿，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知道他在哪儿，他觉得没有隐私，对吧？特别在美国，
对，特别是美国，他不会这样，
对，他不愿意这样做。第二呢，在医院里面工作的话，你知道，就是哪怕是在美国，也有很多年纪比较大、收入比较低的病人，他没有手机，甚至很多病人没有手机。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技术，就是用那个医院里面的那个就是 Bluetooth Low Energy， 然后用那个就是 Real Time Localization System， 就是那个实时跟踪的一个系统。病人到医院之后，你给他发一个小的那个牌，对吧？他可以挂在手腕上或者挂在脖子上，这样的话所有的病人、所有的医生，我们都可以知道他在医院里面随时随地在什么地方。我们平时也不用他的数据，但一旦某一个人查出来是阳性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过去 多少天谁跟他有接触，谁跟他多长时间，对吧，在什么地方有接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这些人去再去检查筛查，
有点
这里面就用了人工智能，我们这个工作是基于人工智能做的，还蛮有意思的。
有开始做吗？这个有开始应用了吗？有落地吗？
还没有，
这个、
刚开始这个技术呢基本都有了，但是还没有做到临床，中间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我们希望几个月之内能做到一个临床。
对，希望尽快呀，因为美国今天新闻还说了，那个福奇博士说，美国要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可能每一天增加的量会到多少十万。因为现在每天已经是又恢复鼎盛时期了，比鼎盛时期还多。那个、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说他们会这个时候大家又觉得很焦虑，然后会采取一些措施，不同的州什么又会什么居家令又出来，但把它打压下去，过段时间我就可能还会再回来，除非我们就真的找到有效的疫苗，找到有效的药物，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短期内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多这方面工作还是用 AI 来帮助啊、这个像医院刚才我说的那个叫做 contact tracing 对吧，就是说叫做 接触跟踪吧，应该中文叫做，很有用。为什么在医院里面这些病人都是非常脆弱的，像这些都是年纪比较大，像我们治疗癌症病人都是年纪比较大，本来就有癌症，如果他们一旦染上新冠的话，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就是说危险的地方，也所以说你需要尽量多的技术来帮助这些病人，来就是说提高他们的这个安全性，对吧？
对对对，确实。哎呀，这个现在严峻啊，这事态，也希望觉得你们这个应用能够更早的能够落地，然后大家可以开始用起来。不然的话，我真的是觉得这何时是个头呢？
对，我们努力。
对，加油加油！如果你需要帮助的地方，你跟我讲。对，我觉得肯定也有听众朋友有些感兴趣的，也可以欢迎跟我们留言，并且就是问问题啊，我能够回答的就回答，不能回答的我会 forward 给 Steve。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呢，差不多时间也就到了。今天非常感谢Steve 能够分享他在美国的故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